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啊，这个周末有一个很喜乐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昨天啊，我们当中的杨祖德弟兄跟沈岩姐妹啊在举行婚礼啊，在他们在主里结为夫妇啊，我们就为他们感到高兴啊，这是为他们喜乐啊。那跟这个婚礼有关系呢，就是因为这个婚礼呢，我们就从我们地球的另外一边啊，请到了今天来的讲员他们夫妇都是安利的牧师，他们过去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就是墨尔本 OK， 我们台湾跟这个大陆讲法不一样啊，墨尔本啊，在墨尔本侍奉啊，特别在一个圣三一堂他们夫妇在他们的中文部中文堂侍奉了将近有17年的时间啊，从零开始到今天大概将近有1000人左右，是所以是看到神过去在他们夫妇身上真是使用他们能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很高兴请到阮建生牧师来给我们证道，他题目是伦理的巅峰。好，时间该交给阮牧师。
谢谢。夏牧师、师母啊，各位长职、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来到我的妹妹和我的外甥他们的所服侍的教会见到我们经常在微信和电话里谈论到的教会那么我在那边也不知道他们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凡是神的教会都有神的同在。阿们。那么昨天我被新郎新娘的誓词所感动同时更被我们八村是不是八村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爱心所感动
把你要打开一下
还开
我已经绿了
是我开了
我们开始
我们在基督里的爱心真的是走到世界各地我们都会感受到那么昨天呢我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大的场面都有条不紊这么多人来服侍同时还从外地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基督的爱维系着他整个的教会他的儿女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也感谢夏牧师师母和所有弟兄姐妹为杨路德沈岩的婚姻所付出的一切愿神祝福你们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主要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天国子民要按什么样的伦理来一起在一起生活按什么样的伦理原则在一起来生活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所给我们的教训那么在我们分享以前呢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既是我们的神又是我们的父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不但能够完全的听懂还有力量能够行得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麦克风我看看可以用这个看看
麦克风不太好
对
听得见吗听得见好听得见就这样了听得见听得见好有一次呢我走在一个 有一次我走在一个商场，咱们美国叫做 Woolworth， 是不是 Woolworth？ Woolworth 叫什么 ？Walmart 啊 ，Walmart， 美国叫 Walmart。那么在这个澳洲呢，叫做 Woolworth 和这个 Coles 啊，类似的这种地方。那我就看见一个弟兄啊，他愁眉苦脸呐，啊，简直是苦不难堪啊。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呢？我就走过去问他，我说：“哎呀，看你好像为什么这么发愁啊？脸色都变了啊。”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我碰上了非常紧急的，而且非常重大的事情，我这几天都吃不下饭了。”我说：“什么重大的事情？”他就给我讲一下。我一听，的确又重大又紧急，在25天以内啊，在25天以内他就要做出决定啊。那么我说，这么重大的事情你都愁成这样，你有没有跟你的天父祷告呢？啊，他说：“哎呀，哎，你这一说我还真忘了。”哎呀，他还真的没有向天父祷告。我说：“那你这么一个基督徒，怎么能碰上这么大的事儿不懂得向天父祷告呢？”他说：“我觉得好像祷告不一定管事儿啊。”他说：“尤其是好像不能够解燃眉之急呀。”啊，他把上帝看得非常的啊没有能力，连人的这个燃眉之急都不能解决。所以我们从这个弟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还不明白天父的性情啊，和天父与我们之间的那种紧密的伦理关系啊。所以今天主耶稣基督啊，借着这段经文啊，请把经文给我们好吧。经文啊，今天主耶稣借着这段经文啊，他就要向我们表明啊，我们与天父之间，以及我们与我们之间啊那种真实的伦理关系。他启示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正确的处理、正确的对待、正确的应用这种紧密的伦理关系啊。那么今天呢，在主耶稣这段经文里边，他要向我们阐述两方面的信息。第一，基督徒与天父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伦理关系？第二，基督徒与人之间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伦理关系？啊，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也就是第七和第八节里面，啊，主耶稣用了三个不断加深的动词来形容天父对向他祷告的儿女所给予的鼓励啊。我们来看看是哪三个越来越迫切的动词呢？第七节说，第一个是什么词？祈求。第二呢？第三呢？叩门。你看，祈求，我要寻找，还要叩门，你说是不是一个比一个更加迫切啊？啊，三个迫切的动词啊，来形容啊，这个我们与基督、我们与天父啊之间的那种关系啊。在第七和第八节里边，我们发现这两节经文实际上啊，尤其是在原文里，它就非常相像，基本啊是一样的两句话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重复的意思是为了干什么？哎，重复的意思就是为了要加深印象啊。他用三个一个比一个更迫切的动作啊，加上两节重复的经文啊，将天父的应许铭刻在你和我的心中啊。他要我们切记，切记什么呢？天父上帝是一位喜欢听祷告的神，他不会嫌我们太渺小、太无知、不懂事儿而拒绝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也不会嫌我们七嘴八舌啊，也不顾及他是否听得过来而禁止我们祷告，因为他可以同时垂听无数儿女的祷告，因为他是一个超越的神。其实呢，主耶稣要借今天这段经文向门徒来授权，也就是向我们这些人来授权。授什么权呢？他要将阿爸天父的称呼权以及向天父的祷告权交托给我们，并且鼓励门徒随时向天父祷告。而他的应许是第八节所说的，第一个是给予，第二个呢寻见，第三呢开门啊，他的应许是给予、寻见和开门啊，这就是天国的社会伦理啊。我们祈求他就让我们寻见，给我们开门啊，所以这就是天父和我们之间的伦理啊。他允许门徒称他为阿爸，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属基督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啊。曾经有一个叫耶利米亚的教士啊，他在助手的帮助下仔细的研考了古犹太人的祷告文学啊，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啊，没有什么人挖掘过啊。在这个丰富的宝库里边，他完全找不到称神为阿爸这样的记载啊，因为这个阿爸是犹太人他们日常生活里的称呼，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向神称阿爸啊。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却时常称呼天父为阿爸，并且呢带着他的门徒们一起来学向天父称呼阿爸啊，这就看出主耶稣的身份与众不同啊。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啊看见了神对他子民的那种爱啊，那种亲如父子的伦理关系啊，也从此呢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啊在神的面前到底蒙受了何等大的福气啊。我们那位宇宙万物的创造掌管者，他既超越啊，他又亲近，他既公义他又慈爱，他既是我们的神又是我们的父，他既威严又怜悯。所以主耶稣要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在我们脑子里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神观啊。我们很多人的神观是错误的，是我们自己原来中国文化里边的神观，不是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那个正确的神观。我们经常会把神当菩萨来拜啊，我们经常以为神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事情啊，神会照着我们想出来的办法去成就什么事儿啊，这都是错误的神观。所以主耶稣要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啊，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的神观啊。主耶稣不但授予门徒称呼和祷告权，更希望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天父的性情和天父的心意，以便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啊，按照他的旨意啊来祷告啊。在第九和第十一节中，我们的经文在这儿啊，主耶稣用比喻讲述了天父的性情。那么我们的天父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呢啊？在第九和第十一节里其实大家都看得见啊，他是不是一位凶恶的令儿女恐惧逃避并远离的神呢？他是不是一位吝啬到必须用什么特殊的方法才能使他施恩的神呢？他是不是一位喜欢捉弄人又出尔反尔的神呢？ 啊，或者他是一位溺爱孩子，按照孩子们无知的要求而不负责任行事的神呢？啊，都不是。圣经启示我们，神是一位满了慈爱、满了公义、满了怜悯、满了信实，并且按自己的己意行万事的神，啊，而不是一位按无知的孩子们的意见胡乱不负责任行事的神，更不是能力有限无法成就孩子们要求的那位神。主耶稣用地上的父子伦理关系做比喻，来明白天父的儿女们与天父之间真实的那种伦理关系。啊，第九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九节开始，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倘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啊，你看他用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啊，用人间的伦理关系做一个比喻啊，来讲一讲天父和我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伦理关系啊。我们以天父与地上的父比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天与地、圣与俗、超然与有限、创造与受造的对比。既然地上的罪人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儿女，何况天上的阿爸呢？啊，这位天上的阿爸爱我们这些儿女，爱到极处，就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啊，为了让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权势，他甚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用生命和宝血作为赎价，啊，关键是什么呢？是他爱我们的心是在我们还做罪人、与他为敌这个时候来向我们显明的，啊，这种超越的啊，超越人类一切所有伦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伦理的巅峰。啊，难道这样超越的伦理的关系还不能促使我们完全的信靠并且依赖他吗？这位天父按照他自己那个完全并且是完美的属性啊，和他对儿女们应许啊所给的应许来垂听祷告，他绝不是民间传说或童话故事里那些低能的毫无权柄的神士，他也绝不会像芝麻开门里面的神士那样荒谬可笑，他也更不是阿拉丁神灯里的怪物，啊，他不是魔术师，也更不是这些受造之物的仆人，要按照受造物的指令去办事情。我们中国人的民间的文化里边的那些神事，都是要按人的旨意去办事情的，而我们的神却是按己意行万事的，啊，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三个这个好朋友啊，非常好啊，他们就高高兴兴的跑到海边的海滩啊上面去跑步去玩儿。哎，我们八村这边有海吗？没有啊，有河是吧？哎，我这地理，美国的地理不熟啊。哎，那么这三个人呢，跑到海滩去玩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哎，非常高兴。跑着跑着呢，就捡了一个大葫芦，哎，这个挺好玩，上面有一个塞子，他们就啪拔开，啊，忽然间从里边就冒出一个神士，啊，哎呀，好大呀，啊，他就说，哎呦，你们三个人救了我，啊，所以呢，我要满足你们每人一个要求，啊，他要按照这三个人的要求去做事， 啊。那么第一个朋友就说，哎呀，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他就去了。美国最富有的人是谁呀？啊？啊，我也闹不清。美国最富有的那个人就是他了。那么第二个说，哎呀，这个钱被他拿去了，那我就要权吧，啊，我想做美国总统，啊，因为美国总统好像是各国总统最大的总统啊，那么就，哎，他就去做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啊，那么第三个朋友说，哎呀，钱也被他们拿走了，权也被他们拿走，那我要什么呢？他仔细想了想，他说，我还是怀念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无忧无虑的在一起玩的日子。于是啾啾，两个人又都回到沙滩，啊，于是三个人又高高兴兴的在沙滩上奔跑，啊，这个小故事不是说明别的意思，而是说明我们文化中的神士都是照着谁的旨意在做事啊？哎，都是照着人的吩咐在做事。可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神不是照着受造物的旨意去办事的神，他是按什么？他是按什么行万事？他是按己意行万事的神啊。主耶稣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神观，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群体里边，因为我们的文化里的神是跟圣经里边所启示的这位神是相当不同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总以为我们祷告了，哎呀，我们什么这个非常深切的祷告了，我们非常虔诚的祷告了，于是神就按着我的祷告办事儿。错啊，圣经里的神不是这样的，他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而不是把那个最不是最好的或者是次好的他都不给你，你们相信吗？啊，他给你的一定是他看为最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呢要特别的把这个神观啊建立起来啊。那么如果我们的神是按照人有限的智慧来办事儿啊，我告诉你，那你所得到的也许就是个咒诅。有一个故事说啊，这个希腊故事啊，对不起，曙光女神阿露拉啊，她爱上了年轻的凡夫阿塞纳斯啊。这个提塞纳斯呢是个凡夫，所以呢这个众神之王这个宙斯呢就让他选一个礼物给他的这个凡夫的爱人。那他当然就想马上想到，我是个神，我永远活着，我的爱人不永远活着，所以他就说我要让我的爱人永远活着啊。可是他忘了选，他要让他的爱人还永远年轻。于是乎这个宙斯王就答应他的要求，让你的爱人永远活着。可是这个爱人是的确是不死，永远活着，但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老啊，老的简直是没法看，啊，那不但没法看，而且是老的这什么也不能做啊，而且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老啊。哎啊，谢谢，哎，谢谢。于是呢，这个宙斯王所赐给他的礼物，按他自己所求的赐给他的礼物，就从一个祝福变为了一个什么？一个咒诅。所以我们在求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如果按我的方法办，这事儿一定好啊。如果神按我所求的去办，这事儿一定非常美好。错啊，他要按照他的旨意成就最好的给你，那时候让你啊目瞪口呆啊。所以当神不应允我们的祈求和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那是因为受造物的有限啊，我们所求的神 不能够按照我们所求的加在我们身上，啊，如果一位神，啊，他是按照那个低智能的，啊，有限智慧的人的祈求去办事儿，对不起，啊，有痰啊，喝一口水啊。那么我们呢就很可能无法承受我们自己所祈求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顺服神啊，因为他的道路怎么样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怎么样高过我们的意念。首先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身，他爱我们为我们舍身的情况下啊，他的意念和道路还完全超越我们。所以呢，当一个基督徒遇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啊，尤其是遇到任何困难或者灾难或者苦难的时候，你都不要埋怨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都有他的美意。阿门。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神观啊。那么比如说求发财的人想的是今生的富有，但是天父却没有应允并且成就，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你给了他钱，他就和父的关系就会怎么样疏离，这是第一。第二，他认为这个钱如果给了这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在永恒里的福分就要受亏损，所以呢他就没有按照这个孩子的祈求给他很多的钱。于是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大家经常说的，这个神不灵，不灵，不是不灵，而是没按他的心愿办事儿啊。所以呢我们啊应该按照神的这个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些旨意去祈求啊。我们的祷告啊，如果想蒙应允，我们就必须多一点明白天父的性情和旨意，多一点顺服的心，不要时常忘记啊，他是高于我们的神。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特别的注意，我们不是去说服神听我们的，而是说服谁啊？我们的祷告中是去说服谁啊？是说服自己去听从神的啊，这才是蒙神悦纳的祷告。我们祷告，哎呀主啊，哎呀你就这样吧，你就那样吧啊，你就这样办吧，你就那样办吧啊，其实都是说服神按我的想法我的计划去完成或者成就什么事儿。实际上祷告是上帝天父为我们这些儿女他自己为我们拣选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可是这种方式不是要我们去说服天父去为我们做什么事儿，而是说服我们自己去顺服天父安排在我们身上的事儿，明白吧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改一改啊，不要去说服天父，不要说服神为我办事儿，按照我的方式办事，而是说服我自己一定要顺服神，一定要听神的啊，一定要跟随主啊，这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祷告啊。那么我们呢啊，在神为我们亲自拣选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方式，也就是向他祷告祈求，这个时候啊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啊。这一点呢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就是我们教会里边我们都成熟了，知道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这个原则也不变啊。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主啊你就按我们设计的方案来做吧啊，主啊你就按我们设计的计划来执行吧啊，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要祈求祷告，让我们自己明白神的旨意， 让我们自己明白神的在我们教会里的计划啊，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他给我们的意向啊，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这才是真正的祷告啊。主耶稣在这几节经文里鼓励门徒祷告，不是因为啊这个天父不明白我们儿女的需要和渴慕，而是因为他的爱使他喜悦儿女们向他祷告啊，就好像天伦之乐啊。在座有多少做父亲的请举下手。哇，很多父亲啊，感谢赞美主，一个教会里父亲多了就好办事儿啊。那么好像父亲，你愿意不愿意你的儿女经常的叫你爸爸，愿意吗？啊，你不但愿意他叫你爸爸，你还愿意什么？你一回家他就从老远跑过来，爸爸，哎呀，就抱着你，你的心里哎呦满足啊，哎呀幸福啊，是不是？哎，满足啊。天父为我们拣选的这个办法就是像这个道理。哎呀，我们经常每天来到父的面前，爸爸阿爸啊，跟他亲热，你想想那才是他造我们的目的嘛，啊，这是天国的伦理啊。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记住什么呢？啊，我们记住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什么，我们要一起从现在反省我们的祷告到底有多少，有多大的部分是在求天父本身，又有多大的部分是在求天父的礼物和恩典。哎，弟兄姐妹，你们敞开胸说实话，在你的祷告里有多大部分是求天父本身，又有多大部分是在求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有多少啊？当然每个人不太一样哈，也许有的人根本就忘了天父本身，眼睛一个劲儿的盯着他的恩典和礼物，是不是啊？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儿女，你的祷告里边应该大部分是在干什么？是亲近天父，是在求与天父之间的什么这个伦理关系，天伦之乐啊，那真是天伦之乐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到底以什么为我们的产业呢？圣经又是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的呢？在诗篇里边诗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阿们。哎，所以我们不要一求就是求他的礼物，一求啊就是求他的恩典啊。当然了，他有礼物更有恩典，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求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那种真实的伦理关系啊，父与子的那种亲密啊，正像你的孩子跑过来抱着你的大腿一劲儿喊爸爸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那么主耶稣讲完了门徒与天父的关系以后，他就教导门徒与人的关系，这个是在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啊，这一节经文被认为是主耶稣最著名的一句话啊，他使整个的登山宝训达到了最高的巅峰啊，被称为宝训的顶石，是人类社会伦理的崇高目标啊。因为在登山宝训当中，除了这句话以外，其他的教训在拉比啊，在这个各种格言当中啊，都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句子啊，但这句教训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讲过啊，它是一个超越性的对生命与其责任的启示啊，被认为是人间社会伦理的金律啊，人间社会伦理的金律啊。 在人类各个民族的人文哲学当中，其实有许多类似的教训，但都是从消极的负面的角度提出来的，唯有耶稣基督是从积极的正面的角度来教训的唯独的没有第二个人比如著名的犹太拉比希列，他说什么呢？不要把你们所憎恶的事儿加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律法的全部，而其他的都是注解而已又比如多比传里边的多比教育儿子说，凡你所厌恶的就不要像别人那样去行这些都是高超而且精辟的格言，但没有一个可以与耶稣的教训相比，因为都是从负面消极的角度提出来的其他的宗教或人文哲学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儒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基于消极的方式，负面的方式。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疏乎？己所不欲，怎么样？勿施于人。你看，我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给别人。你看，这也是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格言，也是从负面的方面来教训。我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给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想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因为我们教会团契夫妻团契尤其哇，一大群夫妻坐在那儿，哎呀，吃很美的叫宴席是吧，那么吃着吃着就会发现很同样的事情发生妻子夹了一个菜一吃，哎呦，这家伙真难吃，什么味儿这是给谁了？哎呀，给他最亲爱的那位，最亲爱的。然后又家里看，哎呀，辣死我了！又上那儿去了这叫己所不欲，怎么样？怎么样？就施于人呢？改了一个字，是不是？其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你看我们姐妹的文化，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哎，很多的妻子都是这样做的。我坐在那儿我就笑，他们就问我，牧师你笑什么？我说我在笑你们的做法，我们什么做法？他们还不懂，还没察觉，其实这是一种文化什么习俗，很负面的。哎呀，这真不好吃。那么按照孔子的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是吧？哎呀，这真不好吃，哎呀，不好吃我也不能给他，是不是？我就吃了吧。这个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按照耶稣的说法呢，是吧？加过来以后，你吃，哎呀，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尝尝。这个是耶稣的做法你说。这是正面，那个是负面很大的区别，很大的，不是一点区别哦，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要注意负面消极的表达方法和正面积极的表达方法之间那个巨大的差别在希罗哲学也是一样，苏格拉底告诉尼古拉王如何劝勉其部下和官吏时说，不要拿你从别人那里所受的怒气去对待别人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做的，从别人那受点气心里不高兴，回到家里全撒到老婆身上或者老婆在外边受点气不高兴回来全给丈夫这个连这个希腊的哲学都不允许不要说耶稣了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最高档的最高级的那个就更不允许那么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弗留挂在墙上的座右铭是，不愿人怎样待你，也 不以此对待他人。你看，跟我们的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很像啊？很像，而且也是负面的，都是不怎么样就别怎么样啊，而不是耶稣的那个啊那个正面的方法啊。啊，这些用消极的方式表达的伦理准则，实际上是人类所有道德品行教训的基础。但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采用积极的方式、正面的方式。啊，这个负面和正面它有极大的区别。你比如说，在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文化是比较负面啊，的确负面。我们中国文化，比如说，我就告诉我的会有小孩，我跟他们逗着玩，我说你不要考前三名，他们说为什么牧师，我说你考前三名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得不着好，你考个第五第六名还没准还能得到好。他就不明白，我说我跟你学学啊，爸爸我考全家第一名，不是我考全校第一名。他爸爸第一句话，中国人的习惯是什么？不许骄傲啊。那孩子说：“爸，我没骄傲，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啊，不许骄傲，考第一名，受到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什么？一个教训。那爸，我考全校第二名，坏了。什么？考全校第二名？我不是早就跟你说再努力一点吗？你就不努力那一点，所以你就弄了个第二名，又不是好的。又是负面的，是不是？那爸，我考全校第三名，更坏了。他爸爸说：“一共就前三名，你还给我弄了一个最后。”你们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啊，真的是这样，不是我在这编呢，真的是这样。啊，如果是放在西人，我们澳洲叫这个白人叫西人，你们怎么叫？啊，我们叫西人。如果放在西人家里，爸，我考全校第五名。Oh my God！ 哎呦，兴奋的，啊，哎呀 ，My God！ 哎呀，不知道怎么办好，咱们一家外边吃饭去。哦，于是这个孩子充满了什么？自信心。哎呦，心里边永远是阳光的。哎呀，非常自信，啊，非常自信。等长大了到外边找工作 interview， 啊 ，interview 人就问了。啊，这个你会吗？这没问题。那个你会吗？这是我专长啊。那你行，这更没问题。啊，再一问中国人，本来是个博士是吧？什么都会的。一问，哎呀，这个我不一定行。这个我爸爸经常说我不行。于是他找不着工作。所以，负面和正面在人际关系、在伦理关系里，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作用，啊，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的文化，更新我们的这种伦理的概念，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得像耶稣基督所要求的啊那样，才能够有好的啊结果，啊，那么在第十二节这条金律的里边的积极和消极方式，它又有什么不同呢？啊，耶稣的要求比以往任何的哲人或者教师的要求又差了多少呢？大出息大了多少呢？相比之下，金律的负面消极的方式只包含了不做某件事儿或禁止某些事儿啊，这个行动啊而已。比如一个人啊，可能一辈子也不伤害别人，但同时也可以对别人毫无益处，你们相信吗？哎，他可以一辈子不伤害人。我在牧道班里传福音，跟他们说：“哎，牧师，我是好人。”我说：“何以见得？”啊，他说：“我从小到大到现在没伤害过任何人，没伤害过任何人，和耶稣所要求的那个爱、那个良善之间，就产生了极大的差距，你们相信吗？啊，我从来没伤害过人，不等于我里边有很大的爱，也不等于我执行了造物主所托付我的良善。啊，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人可以借着单纯的不行动而持守这个消极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行动啊，我不施于别人，我不把这个难吃东西给他啊，我就达到了这个负面金律的要求，是不是？然而这个做法就完全违背了圣经启示的良善这两个字的真实意义啊。人可以用不作为、不行动来守这条负面的金律，而这条金律的积极正面的方式啊，表达的时候就是要我们积极的、主动的、有作为的、努力的向人去做我们愿意别人做在我身上的事儿。那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比如我们愿意别人认同我们，我们愿意别人理解我们，愿意吗？哎，没人回答。哎，愿意吗？哎，愿意。哎呀，愿意啊！我们愿意别人接纳我，啊，我愿意别人能够同情怜悯我，我愿意别人能够宽恕我，我愿意别人能够帮助我，啊，鼓励我，表扬我。那么你愿意做的，你愿意别人做在你身上这事儿，你就要主动的先做在别人身上，这才是耶稣的要求。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那种被动消极的做法，啊，这样呢，就使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成为众多人的祝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人生新原则。我们还守着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旧原则，但是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原则，啊，是天国的伦理和文化。啊，他要在天国子民的群体中形成一种共识和习俗，那就是天国的文化。注意，我必定不伤害人，也不把我厌恶的事儿做在别人身上，与我必定要主动去帮助人、善待人，就像我愿意别人如此善待我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让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比如法律可以强迫一个人在一条不伤害人的路上来开车，但是却不能强迫一个人中途停下来去帮助那个要急着去医院的人，你们说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正面和负面之间的区别，也是我们人间伦理关系和天国伦理关系的区别啊。那么耶稣的金律告诉我们，不应该仅仅消极的遵守法律的许可，而应该积极的以爱心的要求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啊，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属、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朋友啊，和周围的人啊。唯有基督的爱心存在心里的人才能够开始满足这条金律积极性的要求，他会照着自己所盼望别人做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去主动的饶恕别人、帮助别人、称赞别人、接纳别人、理解别人、鼓励别人。这条金律要在他的家里、他办公室里、他的职场上、他的工作中、公共汽车上、街道上、学校里，无论什么地方，都成为他生活的原则啊！人要服从这条命令，就必须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而如果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样新造的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了。阿们。哎，所以第十二节我把它总结一下，为了我们好记啊，尤其为了我们中国人好记这句话，我把它总结浓缩一下，叫做己所欲先施于人。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欲先施于人啊。大家要记住耶稣给我们的新的伦理原则。那么 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是这个群体的问题，它包括了人与人的种种关系。我们若能灵敏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的处境里去待他，像待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就永不卑劣，尝试宽厚，永不苛刻，尝试体谅，永不残酷，尝试仁慈，永不榨取，尝试施予，永不伤害，尝试医治。爱必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拥留，成为容神一人的圣洁而又荣耀的器皿。正像约翰福音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宇宙万物的创造掌管者告诉我们，爱神爱人是全部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而这种爱，这种远远超越人间所拥有的爱，只能从他那里得到。愿这个超然的大爱在我们每天亲近主的时候能够注入你和我的生命，好让我们的侍奉和生活可以自然地流露出主耶稣所盼望的那个样式，不但可以满足这条社会伦理的金律，更能够因此获得天父的悦纳和祝福，成为活的见证，并享受因执行这样的一个金律而带来的幸福的家庭、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心理状态和满足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成长成圣的时候，神不会满足我们停留在对圣经真理的认知以及口头的背诵上，他要我们新生命在信心中不断的晋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行为，透过我们的品行，在社会伦理中，在人际关系中充分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口头上，却不能够付诸于我们的生活品行和行为上，我们不但不能见证福音，反而会拦阻别人来到救主的面前，更无法透过我们的行为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耶稣基督的话，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天国子民的习俗。因为天国的伦理关系不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己所欲先施于人。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但赐给我们永生，你还赐给我们圣灵保惠师内住在我们里面，时时的来感动我们，并且成为我们得永生的凭据和保障。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你赐给我们的这一段信息，这一段经文，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观，将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你让我们记住，天国子民要按天国的伦理来生活，让我们这些天国子民和这个世界有截然的不同，好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行为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